铁子同修，大家晚上好。今天很高兴，我们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见到了这么多的高僧大德，有藏传佛教的，汉传佛教的，也应该有修习南传佛教的人，那么我们佛教徒呢，大家都知道清净戒律、闻思修行、利益众生，是这么一个原则，去度过美好的人生。今天呢，在这里啊，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探讨，共同学习。作为我来讲，今天也是一个特别殊胜的因缘，因为在台湾来说，各个教派，大家共聚一堂，以一种包容、开放、和睦的心态来，共同追求真理，是比较难得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呢，成立历史并不是很漫长，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应该说是大家都是引人注目的，应该说非常清楚。今天我们各个教派的这些上师们，各个教派的这些佛弟子，甚至也有不信仰宗教的一种开放性的大家共同欢聚呢，是应该是一个难得的机缘啊，就是难得的机缘。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每个上师都有自己的道场，都有自己的宗派。像我们藏传佛教而言，有尼玛派、萨迦派、格鲁派、噶举派、觉囊派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宗派。那么每一个宗派呢，像我们尼玛派当中也有噶托派、白玉派，还有祖亲派，以及明朗派，还有多照派等等，就是也有很多的。然后白玉派当中呢，也是这个寺院的传承，那个寺院的传承，这个仁波切的道场，那个仁波切的道场。那这样的话大家都就分得比较细。当然分得细是有必要的，因为佛教确实入世的时候，它会不同众生的根基，也形成了不同的法门。像汉传佛教而言，也有天台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以及有八大教派啊，八大宗派。那同样的，南传佛教当中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教派。所以说，我想整体的这种传承呢，是合理的。不同宗正的根基呢，也有不同称的现前。佛陀在能切经当中也讲过，乃至我们众生的心没有灭尽之前，各个称呢也不会用尽的。也就是说，佛陀所讲到的各称都是不同宗正的根基而安立的。这样以后，我们的称呢是允许的。但是我们以前可能大家都有一种团结的这种心态呢，比较少，不是没有。汉传佛教认为是我们是学汉传佛教的，不应该学习藏传佛教。南传佛教认为呢，我们是南传佛教，不应该学北传佛教或者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如果也是认为是我们是藏传佛教，那不用学习其他的。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各个教派的上师和弟子呢， 不单互相不学习，还要互相有时候是批评呢、说我的教法是最好的，那么我的上师是最好的，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其他的教法都不那么殊胜，不那么容易成就的。这种方式的理念呢，实际上跟我们大家都不离。所以我在想，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呢，实际上的很多的这种文化呢，可以融合一体，时间都是成了一个地球村。在这种理念下，这样的时空缩短的环境和时代当中的话呢，我想我们学习大乘佛教也好，南传佛教也好，大家都应该要了解到现在我们到底要该做什么啊，该做什么。所以我也特别学习我们的汉传佛教的很多的有远见的高瞻远瞩的个别法师包括这个我们的海涛法师啊，还有汉地的很多的这些法师呢，他们也是学习汉传佛教为主，同时呢也经常借鉴或者说了解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的一些教义，这是自古以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藏传佛教的许多大的仁波切，从印度、尼泊尔以及其他地方来的呢，他们也并没有自己是束缚在一个藏传佛教的范围当中更应该很广泛的跟汉地乃至东美或者说是欧美国家的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当中呢，可以弘扬自己的理念。那么这样之后，佛教呢实际上是有希望生存，有希望继续发展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可以我们静下心来可以多多的观察。实际上呢，就是佛教的这种融合，佛教的应该说是团结呢，在我们佛陀的精神当中呢，完全都是可以体现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如果是我们各自的束缚在自己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当中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都没办法就是展开，修行也是有一定的障碍，甚至呢我们会造成谤法罪，很容易互相都争执不息，互相都开始肆意诽谤，肆无间踏的说别人的过失，那这样以后实际上不合理的。因此原来我听说当时藏央会成立的话呢，那么就是心里非常欢喜，欢喜的原因呢是什么，就是各大教派的。昨前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藏央会的萨迦派的、格鲁派的，还有这个噶举派的、尼玛派的，这些高僧大德都见到了面。我们在一个圆桌上大家共同大家共同吃饭，共同探讨，共同各自不同的传承上师的这些教义，心里非常欢喜。因为这些每一个仁波切和每一个上师呢，他是代表一个教派，也就是说代表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佛教的一个象征。那他代表这个佛教的话，他的教派当中呢有无数的弟子呢，也会跟着这些上师来。那同时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有这样的一种眼光和态度的话，那我们的行为呢会有更加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转变。因此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在家的这个台湾的一些学者也好，佛教爱好者也好，真正的修行人也好，我也特别希望呢你们要不单是对这件事情是随喜，而且实际行动当中去参与，实际行动当中去真正的去我们一起来弘扬佛法。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皈依佛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皈依我要皈依藏传佛教，我要皈依汉传佛教，我只皈依南传佛教，我们没有这样的，更没有皈依我要皈依给某某上师，你除了你以外我对所有的上师都不承认。我们皈依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讲，我们皈依的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这样的话，佛我们所有的人的你只要恭敬的话，佛都是一样的。 那么发都是大乘小乘南传藏传都是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皈依的时候，大家也应该知道，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呢，在我们藏地就巴朱仁波切他就开始发起了一个叫做匿名运动啊，匿名运动直接翻译出来的话叫做是无偏短的运动。一次当时江湖公知仁波切以及格鲁萨迦该居党也是四大教派的高僧大德为主，当时藏地呢就开始从此之后呢，藏地各教派之间的大的分歧和大的不合之中呢基本上是消失了。如今在欧美国家的话也是提倡这个欧美运动啊，匿名运动，这是非常必要的。在台湾来讲呢，我想很多前面的这些创始人呢应该所说做了一个跨世纪的这样的贡献，应该可以这么讲，历史性的一个跨越，应该是历史性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一种这个超越。那么当时的这样的这个匿名运动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西欧也好，很多国家呢都在形成。因此不仅是我们台湾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在藏地、在康曲、维藏以及安多地方的话，也正在我们各个教派啊，各教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的所有的堪布、格西、还有仁波切、活佛、上师们呢，也在开一些援助会议。我们现在提倡的这样的，就每个人呢都是在一个同一个平台上，大家共同探讨我们如何弘扬佛法，如何弘扬利益众生，如何能修行，并不是为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名声啊、财产啊、地位啊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真正的非常合格的善知识来讲，他们也是不需要考虑这些的。而我们真正的一个佛教徒来讲，也是个人的这种利益呢，对很多人来讲就是这是不会去担着的。因此我们在藏地呢也是像类似的藏央会的这样的这种组织呢不断的在扩大，这样的活动呢就是在不断的在开展。那这个所在的意义呢，跟其他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所谓的中心啊，所有的一些学会啊，在他们的功用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恭庆的护院呢就是很多各个教派的大家呢应该就是共同参与。那有些人问，如果是我们参与匿名运动的话呢，是不是自己的宗派都不需要就是全部融合一体？实际上也不是，自己人和宗派，你是学哪个教派的，哪个上师的，那个这是完全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现在任何一个科学也好，学校也好，都各有各的，但实际上的任何一个科学理念也可以推广，也有不同的，也有相同的。因此我们从相同的这个层面来讲，大家都是应该要有一个融合的团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我们有些人可能认识，有些人不认识。我的老师就是堪布金密喷措，以前就是来过这里。那么他建立拉荣无名佛学院呢，实际上堪布经常也在说过，他说他是一个白玉派的，他的寺院是白玉派的，但是拉荣佛学院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派系，就是他就是佛教的一个学院，任何一个这个佛教徒呢就是都可以在这里学习，甚至非佛教徒呢也是不同的这个交流和交换是可以的。我听说以前这个星云大师啊，他们也是别人就是问他，你是那个宗派的，他当时说是我是出家的话，我是一个宁吉宗的，但是我的这个佛光呢就是是这个佛教的就是没有什么，如果你们说非要让我说成一个宗派的话，那么就是释迦宗派，我不愿意就是分隔这个佛法，就是说是这样的这是我就是听别人这样说过当然你们作为台湾人呢是你们应该是清楚的，不管是任何一个上师的他的事业 要展开的话呢，应该是越来越不要有宗派的变质，宗派的这种正度。以前我听说过台湾也是有不太好听的情况啊，就是上师与上师之间呢，在现象上有些不太团结，不太恭敬，互相攻击的现象。弟子与弟子之间呢，更加严重的矛盾，严重的互相诽谤，互相呢诋毁。那这样的现象呢，不要说我们的佛法弘扬啊，利益众生，连自己的生存都是成问题的。实际上我们的佛教呢，最基本的就是要互相团结，连这个做不到，时间没有皈依的人也是，他们经常是有和睦相处的行为。那这样的话，我们学习大乘佛教更加是一种勾心斗角啊，就是尔虞我诈啊，这样的行为是不断的发生的话呢，恐怕我们的佛教的前途呢，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佛教徒的手里呢就毁掉的，非常这个可惜。本来是现在是有个很好的因缘和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呢，很有可能以我们个别的啊佛教徒的行为不理呢，而这个造成这个失望。这样的我们确实我想就很开心啊，就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各教派的这些上师和佛友们呢，就是一起是很重要的。曾经这个巴朱仁波切他呢去一个寺院，那么去一个寺院，当时这个寺院里面的台邦喇嘛就是问他，你是什么宗派的？他说我是佛教宗派的。别人说知道是你是佛教宗派的，到底你是戴这个黄色帽子的还是红色帽子的？因为一般来讲称为是黄角或者是红角的意思。然后华智仁波切说我没有红黄之别，就是我只有一个灰色的帽子，就是就随时都可以变成就各种颜色。所以他这是象征做什么呢？我就是一种这个无片段的，可以呢从间接上就是容纳，就是百川，可以我们佛教呢在自己的宗派，在自己的间接不涉世的基础上呢，一定要就是学习。像我们学院，我们也学过萨迦派的比如说娘尼暴藏论啊等等，就是也学过。那么还有这个中观如中论的注释啊都学过。格鲁派的菩提道次第论啊还有如中论的三界密有疏啊都学过。改吉派的很多的这个修行器啊修行次第啊都学过。尼玛派就不用说了。觉能派的还有这个山法当学过。然后我们也学习汉传佛教的很多，包括禅宗和净土宗，以及我们现在讲的也是很多汉传佛教。其实佛教的的确确是它是不同众生的根基面前也宣说不同的法门而已，它并没有就是各自就是分为什么其他的这个宗派来。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就是非常重要，就是特别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一些藏央会的原来的这个历史成员的基础上呢，一定要由我们这个台湾籍的很多的学者和高僧大德呢，就是一起来集合，我们共同没有什么私人的目的。如果有私人的目的的话，那这不是大乘佛教的究竟理念。我们唯一的目的呢，让天下的这个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让佛法呢就是遍于世界。以这么一个目的，大家都是应该就是无条件的加入，并且呢就是支持这样的一种理念的话，应该我们将来的这个佛法呢就可以这个兴盛于世，有极大的这个利益啊，就这是我想说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今天就是要求让我讲一下就是藏传佛教的现代理念啊，就现代文明。那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藏传佛教呢如今是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的这个奢侈品，但有些奢侈品用完了以后过期了，就是人们都不喜欢了，已经介入了它的内幕。但藏传佛教有没有这样呢？我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学校里面都讲过，确实也不会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以真理无二无别，真理融合。为什么这么讲呢？从我个人而言呢，应该说近30年来 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经历跟这个藏传佛教到教王，后来随时随地都是想这个藏传佛教很多人了解的话多么好，那我知道的话是不是完全成立呢？也不一定，我的理念不一定成立，但实际上我们自古以来的从泥石也可以证明，尤其是我们在座的人都是有智慧的，大家用藏传佛教的教义来看，比如说南传佛教当中以戒为主的很多的教理呢，就是讲得比较清楚，到了韩传佛教的时候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就进一步的就讲到空性参宗等理念，到了韩传佛教的时候呢，到了藏传佛教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进一步的讲了这个光明讲了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因此我们经常说要了解藏传了知南传佛教，就是第一转法轮四谛法门，除了四谛法门以外空性和光明就是讲的不多，这个大家都清楚。然后要了知韩传佛教的时候第二转法轮，那么二转法轮的同时呢你也会知道是第三转法轮第一转法轮。那么到藏传佛教的时候呢，在二转法轮当中还没有特别清楚的如来藏的光明方面呢都讲得非常清楚，那所有的这种迷尘的三层呢就全部都在这个圆满。因此我应该说是毫无夸张的直接的说的话呢，如果要你要懂得释迦牟尼佛的三转法轮的全部教义的话呢，最好学习这个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呢不排斥任何的其他宗派，但是有些光明空性，那么师尊的第三转法轮的所有的教义呢你学了之后也是应该是清楚的。比如说我们讲维摩诘经或者说楞伽经受楞严经，那这样的时候在空性的基础上稍微提了一些光明，但是这种光明呢没有涉及到藏传佛教的密法确实也相当困难的就这是我想讲的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说藏传佛教就是如今是对这个以菩提心的理念入世的这种精神呢跟这个其他宗派呢也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藏传佛教有一个特别的系统的次第分明的一种修法和理论体系。大家都知道一直千百年以来印度那兰多寺的所有的这些传承所有的这些教法呢都完好无损的如今存在于藏地血雨高原。那么这并不是我们自己来夸张的，全世界那么多的修行人那么多的教徒来这个印证，而且在他们的修行生活过程当中呢得到的利益是什么我们在座的人应该知道，如人饮水宁乱自知，很多人通过多年的修行之后呢非常感恩这些住持们，非常感恩这些教理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分明的一种修习次第和仪轨来就是给大家提供的美味佳肴这一点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要慎视的呢，藏传佛教并不是依靠一种教条一种教理来这个传播，而是他完全是用自己的所有的用尽自己的一切的智慧来通过辩论通过思考通过照论降变住就是降变住三种途径，还有文思修行的这个次第呢应该说是在我们不夸张的话如今在其他的佛教当中呢很难有的自古以来一直传下来，现在我们藏传佛教的寺院呢就是各个寺院都是变成了一种各造不同的这个学校。为什么这样？因为在学校里面不仅是传播一个藏传的佛教的显密教义，同时呢上至这个天文下至地理，以及所有的包括这个戏剧学史学以及这个医学等等，就是其他的广泛的这些与现在的科技完全相应的这些知识呢，包罗万象的这些知识呢都在寺院当中就是去传说。那这是如果你们有人就觉得会不会可能有没有这种信呢，那可以在藏地珍贵的这些佛学院和寺院当中呢去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藏传佛教就是现在非常重视培养人才， 因为我们知道人和一个教育和人和一种知识如果弘扬于世界与时俱进的话呢，如果没有人才就是没办法，就断串了，就这个断层呢，就是没办法的。现在有些宗教和有些教派的话呢，确实是这个没办法，人没有人员，没有这个人才。当没有人才的时候，这个教法是再怎么样殊胜，但很难以在我们这个世人的群体当中弘扬开来。但藏传佛教是不是这样呢？确实也不是。为什么不是呢？你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包括就是当时像那个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呢，就是表面上看呢，就是据个别的一些老的大德呢，就是有些可能一蹴而离开了，有些呢就是去到国外，有些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当时展开自己的事业。但是许许多多的寺院和许许多多的这些大德呢，他的这种培养人才和修行呢，基本上没有断下。到目前为止，各个寺院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呢，应该说是对佛教的教义呢非常精通的。很多人问我，就啊，你们为什么是藏传佛教呢？就是在韩地啊，在这个欧美国家那么受欢迎呢、啊？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就是并不是藏人长得很好看啊，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学习的确实是多一点啊，这一点我们跟其他地方相比较起来，我们不是夸张自己。但是我今天呢，还是有些道理，就是直接给大家很明白的说，对吧？就是应该没有必要，就是就不好意思说啊，就是这些是没有，因为大家都是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你们可以了解。我说的如果是觉得说哦，他是藏族人，他自己夸自己的民族，就是很讨厌的，就我没有必要的。我以前有一个教练，就是即使以这个自己的根本上是也不能用妄语来夸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原则。但是事实是什么呢？我们一时论事，不是这个以其他就是以人这个赞叹，不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很多人问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在藏地的这个佛学院、藏地的寺院当中，文思修行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样之后呢，在有些内心当中的这种慈悲也好、智慧也好，在不同环境当中呢，他愿意就是奉献给大家。那人们呢，也是多多少少从他的行为当中啊，来能得到啊。很多仁波切可能是不会说韩语，但是呢，他的有些慈悲心呢，就是在显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啊，就非常慈悲的帮助你，遇到你任何困难的时候去开始这个支持你，那这也是一种这个慈悲的体现。因此像这些理念呢，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啊，这个藏传佛教呢在有些上面啊，就是大家啊也应该值得观察它的修行体系、理论体系以及最主要的这个传承啊，传承的话呢，我们有一种传统啊，这个法如果你没有真实得到的话，那就不允许传给别人。所以呢，他这种传承呢也是非常的严谨。那这样一来呢，应该说是藏传佛教的有些理念呢，就是可以跟这个现在的这种生活、现在的这种修行呢，非常这个相近。啊，这样以后我们觉得呢，就是藏传佛教的这样的研究会呢，非常有必要，就是在这里给大家也是提供一个很好的无片段的一种这个心态。同时呢，我也听说，就藏传佛教的这样的这种理念啊，就是作为这个基础呢，同时引起或者说是我们的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大德呢，就是一起这个弘扬。他们有什么新的理念呢？我们学习。我们有什么新的理念呢？向他们学习。啊，就像汉传佛教的一些素食观呐、啊，汉传佛教的一些禅修方法、啊，汉传佛教的包括就是现在的一些网络弘扬和这个电视台的弘扬啊。啊，确实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随喜和渴望啊，就随喜和渴望。因此呢，我们大家啊，就刚才那个海涛法师的说，以后我们有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大家共同要举办或者说是承办，就是这个显密佛学院，就是那很有必要的啊。这个显宗和密宗啊，其实这个不同传承的话呢，有必要的。不过如今呢，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的弟子啊， 就比较弱，说实在的，跟韩传佛教比较起来，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心，就是。然后韩传佛教的、藏传佛教的很多的上师们呢，在以前就是大家可能不懂网络和不懂这个现在的一些手段，所以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的话呢，代表这个藏传佛教而参加的呢不多不多。为什么是韩传佛教、南传佛教经常有，藏传佛教的以集体的名义来没有呢？其实我们分别的尼玛派啊、萨迦派啊，有非常多的高僧大德，但是我们藏传佛教也作为一个载体，作为一个体系来实现的时候呢，那么跟其他宗派和其他教派呢，大家都也有一体的方法，也有他体的方法，这种方式呢，弘扬佛法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呢，今天呢，就是讲到我们藏传佛教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当中呢，他的修行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很多人修了之后也是有一种就是从境界上面，不管是哪一个教派，都有不同传承的一些加持和理念。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呢，跟这个其他教派一起学习；另一方面呢，大家。就是在座的各位呢，也应该好好的这个修行啊，就是这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值得考虑的，就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这样的这个佛教的理念呢，现在在科技非常发达的这个时代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去值得修行和关心。很多人认为是所谓的科学，就是才是能解决人生的最大问题的。其实科学呢，能解决部分的问题。以前梁启超学者啊，他说过，他说是道德与科学呢，就是实际上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反的。当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人们的道德呢会低落，或者说是退市。这个观点我还是比较承认的。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可能是我们迷失方向，丧失了自己的这个良知，有这个危险性啊，有这个危险性。因此我们以后呢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呢，应该要自己争取一种不同的这个理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依靠一种佛教的这种修行，无论是你自己跟哪一个本尊、哪一个宗派都是可以的，有缘的话就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自己呢，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修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修，我们光是在一个词句上，在一个这种这个辩论，或者说是在一种这个心想上度过的话，恐怕是有些人呐，就是到死的时候什么境界都是没有的就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那么最后呢就是我想说一下，在座的人呢，大家应该明白，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其实真正的真理呢不是金钱，真正的真理呢不是什么就是其他的这个财物，最好是认识自己的心灵。以前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有一个修行人，他是云游者，他在云游的过程当中，后来得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珠宝，然后这个珠宝呢，就是他装在自己的包里面，就是然后继续赶路，继续赶路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有渴有饿的一个特别贫困的人，然后他看来是个可怜兮兮的，然后呢，就是准备给他解决吃的，解决喝的啊，就是就给他给吃的喝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看见就是他包里面的珠宝，就是他心里非常的欢喜，然后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把这个珠宝呢，就是也给这个人，然后那个贫穷的人非常欢喜，就摇头而走了。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回来，就是把这个珠宝就是拿回来了，拿回来了以后呢，就还给他。他说：“我虽然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珍宝，但是我不需要这个，我还是还给你。我需要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么好的珠宝就是舍得给我，那你的这种心是哪里来的？你这样的这个舍心呢，我想是 可能更珍贵，就是我希望需要就是你能色得这样的这种心态呢，对我来讲是如今是最需要的，我需要一种修行，它是这样需求的。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呢就是这么一个和睦相处的一种气氛呢，大家都是和和乐乐开开心心呢，应该欢欢乐乐，就这么一个心态和气氛当中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各教派不相违，大家一定要用一种各种清净心来就是获得自己的修行。其实我们按照藏传佛教来讲呢，比如说宗喀巴大师、阿底峡尊者、莲花生大师是根据第四世这个班禅罗桑秋经的教理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化身，包括萨迦班智达、喀珠基啊，所有的这些传承上师呢，他在不同的诸佛菩萨的化现，这是有无数的教理。在座的仁波切和很多这个法师的话呢，我在昨前天看了一下啊，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在这里，我吓一跳，这个格西、这个堪布、这个仁波切，而且他们确实也是从德行，我不是特意来夸张，我一般夸张的很少，我经常批评别人，就是这个你们听过我的课也是可能知道，就是很多上师都是不喜欢我，不喜欢我是我个人没有得罪过他，他们呢，但是我经常就是有一些不如法的行为经常就是说，但是我昨天一看的是这么多的高僧大德也在台湾，其实真正像我们这样的来一趟课给大家讲一趟课是就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精力也是有限，你们也是短短的几分当中也是得不到什么，但这些上师们呢，确确实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佛教的教理啊，佛教的一些真理啊，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当然就是可能有一些语言的隔阂啊，各方面的个别人来讲是有，个别人来讲是没有，他们很多都是在不同的学校啊，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学习，我很欢喜，我希望你们呢也应该就是正这种机会啊，就是在很多上师面前就是得法为主其他都是不是很重要如果你们什么随喜功德啊，随喜什么啊，所谓的功德现在很多人的概念都是不相同的，那这些我也不破也不理，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就是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什么呢，你们也需要的是心相续的这种智慧和慈悲心。那这些上师们呢，女主在这里的主要的目的呢，应该是这个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目标，尽量的端出这个自私自利的心，为弘扬这个佛法和利益众生呢，每一个人大乘佛子来讲啊，都是义不容辞的，不可缺少的。如果缺少了尼他心，缺少了这个对佛法的责任心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学者也实际上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而已。因此呢，特别希望啊，就是大家就是共同这个承办就是弘法利生的事情，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一种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维护就是正法啊，就维护正法。同时呢，自己也是认认真真的去修行。那么这种方法呢，应该需要有一种这个和就是和和僧，就是有和和的。那这样的这个和和以后呢，会心态就是平和，心态平和以后呢，就是能法融入性。当法融入性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开悟呢，实际上是不远的。因此呢，这样的这种理念呢，我像是科学在发达，时代在改变，东西方的任何一个文化人也好，什么样的高低层次的人呢，没有什么可色的就佛经当中讲诸法平等，法无高下，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应该以一种自信的这个妙理就是体现，在这方面大家奉献就是自己的一切，这样以后佛教的未来呢也有希望，我们在座的这个解脱呢也更加就是有着这个美好的这个前程啊！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潘谦可达先生。